美国国务院发布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报告，首度点名新疆。危险，世卫专家建议不要混打不同厂家疫苗。报香港后尘，澳门民主派无缘参选立法会。韩国政治新秀表示，中共是民主之敌，必与之一战。被批上纲上线，郑若骅话辩解恐怖主义亦可违反国安法。三保安高官会所接受款待，前廉政主任批港府淡化事件。中文维基百科成中港战场，中国编辑威胁举报香港编辑。再有48款 App 被中共工信部通报下架。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主持人林思明。首先好多谢你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公布种族灭绝与暴行防治报告，点名新疆、缅甸等为暴行高风险区。报告指中共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并犯下反人类罪行。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向国会提交的2021年度埃利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报告。埃利维塞尔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个是该法案在2019年1月14号经美国时任总统川普签署生效之后，国务院第三次向国会提交相关的年度报告。本年度报告首度将中国、缅甸、埃塞俄比亚等国纳入进行评估。报告说，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1月申明，中国正到并持续对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反人类罪包括监禁、酷刑、强制绝育和迫害。布林肯仲强调，美国致力于针对各种面临暴行风险的国家开展工作。埃里维塞尔种族灭绝和暴行预防法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力求在针对民众暴行发生之前实施鉴别和预防措施。而预防暴行是美国的一项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及道德责任。报告列举，为了反制北京在新疆的作为，美方已经采取多项行动，譬如制裁涉及新疆严重人权侵犯的中共政府实体和中共官员，并持续对相关中共官员颁布签证限制措施。商务部亦将涉及新疆人权侵犯的24个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礼拜一建议不要将不同厂家的新冠病毒疫苗混合施打。斯瓦米纳坦在线上简报中说，这个是有点危险的趋势，关于混打疫苗的利弊我们缺乏资料和证据。一旦国民开始决定何时以及何人将接种第二、第三和第四剂疫苗的时候，就会造成全国混乱。另外，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礼拜一在瑞士日内瓦记者会上表示，目前 Delta 变异病毒正快速在世界各地蔓延，据统计已经在超过104国出现，很快将成为全球传播的主流病毒株。斯瓦米纳坦表示，目前出现接种疫苗后感染 Delta 的人大多数症状轻微，但他亦强调疫苗不是具有100%的保护力，而是得60%至70%的保护力，呼吁各国必须继续采取所有的预防措施。据美国之音报道，澳门将在9月12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当地21名参选人7月9号被选管会裁定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有参选资格，其中包括15名民主派参选人。分析人士认为，澳门当局封杀民主派人士与香港的局势有关，反映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去示范作用。 收到澳门当局通知不符合参选资格之后，民主派三组参选人7月10号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的包括从1992年开始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吴国昌，他形容这是粗暴的政治决定。吴国昌的助理郑明轩认为，一旦澳门民主派失去进入议会的机会，澳门人要表达有别于政府的声音会变得更加困难。三组民主派都表示不会换人参选或者是退选，会坚持走完整个参选程序，如果有需要会不惜上诉到终审法院，要维护澳门人根据基本法保障不受政治歧视的参选权。他们提醒澳门人珍惜曾经拥有的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因为这些权利有机会突然消失。澳门大学政府及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说，过去北京容许香港有较大的反对声或者反对力量，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利用一国两制去说服台湾接受统一。但是过去两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将一国两制的面纱除去，台湾亦都不会接受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的安排。一国两制已经失去它最重要的政治功能，而北京亦无需要利用一国两制包装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刚刚当选韩国最大反对党领袖的李俊锡表示，中共是民主之敌，他的党派如果掌权，就将同千禧世代一起反击中共的残酷暴政。这位年仅36岁、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上个月当选国民力量党党魁，将领导该党角逐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他的迅速崛起被认为是韩国年轻人的政治取向从自由转向保守。彭博社7月9号对李俊锡进行了采访。李俊锡表示，他的目标在国内等保守派重返总统职位，在国外重新审视韩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曾经在2019年参加香港示威活动的李俊锡说，我们最终被迫同民主之敌中共作战。占中运动令人想起1980年代韩国推翻他的专制政府的运动，千禧世代将在香港等地反击中共的残酷暴政。彭博社分析，李俊锡的言论显示，一旦该党重新掌权，韩国将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李俊锡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文在寅政府偏向中国，韩国公众对此并不满意。文在寅的5年任期将在2022年结束，李俊锡最大的任务之一将是寻找一位保守派候选人来领导他的政党，因为韩国宪法规定满40岁的候选人才可以做总统。短短4年间，韩国年轻人的政治取向就由自由转向保守，韩国右翼政党重新崛起，刚刚组成不够2年的国民力量党迅速成为韩国最大在野党。韩国政坛刮起李俊锡旋风，他依靠反女权思想获得选民支持，在2021年6月成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魁。港府将七一梁建辉刺警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之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礼拜一写文章说，任何人不得以言论及新闻报道等理由对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辩解，否则可能违反国安法。有学者批评郑若骅对国安法的新解读，令人担心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都会被视为违反国安法。香港城市大学前政治学教授郑宇石礼拜一对自由亚洲电台指出，郑若骅这一番话一出，社会的确会担忧，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都会被视为为恐怖主义行为辩解。他认为不让人发表意见并不能够消除社会矛盾，政府应该正视并自我反思来减少社会这一种不满情绪。郑宇石说，大家会担心政府上纲上线，任何不同意见或者同政府相反或不接受政府意见都纷纷扣帽子，指他们同情恐怖主义，因而会触犯国安法，这个并非以理服人。研究恐怖主义议题的台湾学者 事件与直言，估唔到香港已经变成咁样，连讨论嘅空间都冇，并批评港府并冇反思事件发生嘅原因。佢话最近几日一直喺度打嘴炮，目前案件未有更多证据披露，譬如死者自残及刺警嘅原因，再讨论系咪恐怖主义并冇意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的三个保安部门高层与中国恒大高层豪华会所晚宴的丑闻，在媒体连日追问之下，港府确认三名官员受邀接受晚宴款待，但是特首林郑月娥说要人性化审视高官接受款待，有前廉政主任批高官淡化事件令市民反感。香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入境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被揭今年三月二号与恒大高层在高级私人会所进行晚宴，他们在上个礼拜五就违反限聚令道歉。林郑月娥礼拜日说三名涉事高官敏感度不足和有疏忽，又说三个人不知菜单豪华，他们已经付出一定代价，呼吁公众以人性化角度审视事件。大律师兼廉署前总调查主任扎石娥表示，根据公务员守则，公务员不能够接受奢华及频密的款待。如果饭局人均消费要3000到4000元，毋庸置疑是奢华。所以公务员事务局有责任调查，如果属实，应做出适当处分。对于有高官指只是普通火锅食材，他认为明显是想淡化事件令市民反感。他又强调港府要解释为什么三名保安体系官员有需要与地产商联系并出席有关饭局。报道说涉事会所人均消费至少约3000元，而港府至今仍未公布他们有关款待的价钱以及三位涉事官员是获哪个邀请出席。饭局曾否谈及公务，出席饭局的人士与三名涉事官员有什么关系等。香港英文媒体香港自由报礼拜日报道，自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由网民自行管理及编辑撰写的中文维基百科爆发资讯战，香港及中国编辑出现分歧，有中国编辑甚至要向国安举报香港编辑。报道说在中国维基编辑的 QQ 群里面，一位中国维基编辑说将香港用户组都举报了。一名资深的香港维基编辑说 QQ 群组对话内容属实，并致使维基百科官方当时即刻紧急召开会议并提供指引，避免人肉搜查。两名香港编辑非常担心，并指责中国编辑违反维基百科合作与互信的价值。维基百科曾经发表声明指出，不会将非公开的用户资讯与政府分享，除非有明确的法制要求或者是有即时的生命危险。另外，香港自由报说，目前中国编辑和香港编辑正为维基百科的可靠消息来源争论。有维基编辑将中共官媒譬如中国环球电视网当成可靠的消息来源，并将已经关闭的苹果日报、立场新闻视为不可信，而香港编辑对此并不认同。相关争论影响香港7/21元朗恐袭事件的描述及定性。自2019年起，六名当选的新中文维基管理员只有两名是香港人，其中一人曾表态支持中共政府。维基百科的管理员拥有不少的权力，他们可以关闭讨论，对于是否删除文章有决定权，可以将违规的用户禁言，更可为文章赋予保护状态，以防编辑战争和恶意损毁。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7月12号通报下架48款 App， 理由是涉及个人信息违规操作。这个是今年工信部下架的第五批 App，是北京当局7/1之后下架的第二批。今次被下架的 App 涉及教育、购物、租屋等多个领域，相关的应用商店包括华为应用市场、 Vivo 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百度手机助手、 搜狗手机助手、360手机助手、抖音等。其中超过70%的被下架理由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其他问题包括违规使用个人信息、 App 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欺骗误导用户下载 App、 欺骗误导用户提供个人信息、账号注销难，以及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功能。7月8日，工信部发文话正持续开展 App 专项整治。截至目前，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新浪微博、爱奇艺等68家互联网企业已按要求完成整改。但是当局在以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等原因下架 App 的同时，有民众披露当局强制老百姓下载手机软件，下载的时候需要提供诸多的个人信息。今年当局从3月底开始要求公众必须下载中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开发的国家反诈骗中心手机软件。注册的时候要提供姓名、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人面识别等资料，需要咪、摄像头、短信等高达29项的权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同你的朋友分享，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收看。